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王老师，说到了这个乳腺癌的早期的筛查，除了说我们自己有这个筛查的意识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可以更便捷的让适龄的女性人群尽早的加入到这个早筛的行列当中来呢？
其实可能还是要通过宣传吧。乳腺癌大部分可以早期发现，
对，
早期发现的方式就是要检查，检查的方式，你比如说彩超啊、钼靶，这是最常见的。有些个别病人可以加上那个磁共振。但是磁共振我们是不推荐他做普筛。就是正常人我也没事儿，有事儿没事我就做个磁共振，那是完全没必要的。
价格也贵，
对，完全没必要。那等于是变相的浪费医疗资源。因为你不需要嘛。你通过一个彩超跟钼靶的话，已经
能解决问题，
大部分问题都给你就发现了嘛。但是这个概念很重要。就是说建立定期查乳房的这种概念，其实就已经把这个病挡住了，就挡在某一个阶段就行了。
那为什么像这种医疗手段可以做早筛的这样的一些疾病，不能够全民普筛呢？
全民普筛它呢两种方式啊，要么就是你老百姓自觉，
对，
我有这个意识，我自己掏钱去做，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政府买单，要么政府直接拿专项经费，要么就通过保险，通过保险这样做啊。其实在国外的话，那个乳腺钼靶检查，因为外国人跟中国人啊人种不一样，发病年龄不一样，乳房的那个腺体跟脂肪的构成成分不一样，所以它这个检查的方法也不一样。外国的结论是通过钼靶筛查可以降低乳腺癌的死亡率，但是这个结论不适合中国。
是因为
中国做不了
构造的问题吗？
它都有关，
都有关，
然后跟发病年龄都有关，然后加上钼靶的普及程度都不一样，医疗投入都不一样。但是好在呢，我们现在中国，尤其我们深圳，深圳那个就2020年啊，也是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政府终于看到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深圳呢，政府也是非常的大气，非常关心老百姓啊，把这个女性第一大的恶性肿瘤乳腺筛查这块列为了公共卫生项目，就是35到65岁的所有的深圳常住人口，2到3年一轮，每个人145块钱做超声检查免费，
老百姓不出钱了，
就这部分是不出钱的。
那是不是得老百姓自己有这个意识到医院你才免费？你如果压根都不去医院，
我们还是要多加宣传，
还是要宣传。
然后我们的筛查的主力呢，可能大部分放在社康，他们都会宣传呢，动员呢，然后让老百姓都知道，有这么个好事儿。
那像这个筛查，比如社康宣传，在社康就能查吗？还是说还得到大医院？
社康就能查。其实我们这些年在深圳那个乳腺癌筛查的布局呢，第一线我们就是放在社康，我们把社康它有场地，有超声，然后有医生，然后他呢愿意跟我们做这个超声这个事儿，我们就会培训他，教会你如何筛查，然后你再去服务你的社区的老百姓。
但我听说哈，不知道准不准，你指正哈，说看超声啊，医生的水平非常重要，对吧？就是医生看的如果经验不丰富，那就可能就给漏掉了。那社康如果都普及，可不可能存在着这种漏诊的这种差异呢？
你说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超声的筛查呢，用这种方式筛查，最关键的就是指控跟培训。这两关的话，我们会花很大的力度做这两样事儿。其实是这样啊，就是你可能医生之间的区别啊，它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比如说这个肿块啊，这个问题出来了，乳房里有这个问题了，我只要发现问题，你比如说好的医生，打的级别可能是更符合他的真实的情况。那么经验不多的医生也不会差太多。总之我发现了问题，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呢，逐级去，因为你发现问题就好办。发现问题以后呢，进一步的确诊跟解决问题，还有上面的一级医生去把关，
就是发现肿块这个问题是可以发现的，
对，
关键判断它良性恶性，咱们还有一个更高层级的往上汇报和判断的这么一个流程啊。
对，就是问题摆在那儿，你只要给我发现了，然后呢，这个问题反映到下一级的医生，你不管你是这个分级分高了，还是分低了，但总之呢，就是不要 跳的太多，
还有会诊，哎，
你要差两个层级就可能会出问题。
嗯，
但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少发生。
嗯，
所以呢，他只要发现问题以后，后面就好办。
嗯，
后面我们还有不同级别的医生在后面再把关，何况我们还有质控。
其实你像这次的这个新冠疫情啊，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哈。你像新冠疫情最后全民核酸检测，政府买单，
嗯，
老百姓免费，
嗯，
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的一个灌输，就是这些事情是需要做普筛的。那类似像宫颈癌、乳腺癌，如果能够做到全民普筛的话，我相信能够让很多女性就摆脱这种肿瘤的困扰了。啊，那您觉得怎么去倡导不光是深圳，在全国能够让各级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关注民生的健康的问题，可以采取这种公共卫生的策略来提升全民的一个健康的水平？
我觉得呢，就像我们国家这次抗疫在全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啊，是做的最好的。虽然疫情最先那个大规模出现的啊，被报道出来，但是这个是不是发源地，这还有待考证，很有可能不是我们这儿，但只不过我们报道出来了，政府决心非常好，措施得力，就是在大灾大难、大的疫情面前啊，主导的单位一定是政府，一定是国家，而不是个体，甚至不是医疗机构，政府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国家现在这些年都很重视啊，尤其深圳现在宫颈癌和乳腺癌全部被纳入到公共卫生项目里面来了，所以深圳这次作为先行示范区啊，我就在这点的话做得非常好，真的是要给深圳市政府点赞啊。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个乳腺癌的防控啊，我们能做出一定的标准来，把这个病呢控制在影响最小的一个层级上，我觉得这就是政府的积极作为的一个结果。
我们也可以呼吁啊，就是
对对对，
全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省份，大家都可以重视起来。
对，
那么说到这个乳腺癌这个话题呢，就是转到男性身上啊，男性也是有乳腺的嘛。您的患者当中有男性患者吗？
有啊，乳腺癌里边它有0.5%左右，可能是男的。男性贡献的，就是200个左右，可能有一个就是男性，乳腺癌。
就您的患者当中，男性的患者大概是什么年龄的患者？
男性的一般乳腺癌，他这个是这样的啊，其实男人也有乳腺，
对，
只不过他的乳腺呢，他一直没有发育而已。但是你说他的腺体，他其实处于一个很萎缩的一个状态。如果在某些条件下，他是可以像女性一样，他逐渐发育长大，甚至我们见过那个挺年轻的，有两个时间段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出现男性乳腺发育，一个是在青春期，小孩可能十几岁，10岁到14、15岁还没有到他性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个阶段他的乳腺也可以出现发育的，还有一个年龄段就是在男性的年龄偏大了以后，60、70岁。这个时候可能他的男性激素的水平下降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
雌激素的问题，
其实男性体内也有雌激素，
对，
因为其他器官，包括脂肪，通过肝脏以后，它也会产生雌激素，
等它雄激素下降，雌激素相对就多了，
对对对对，就是在男性雄激素下降了以后，雌激素相对优势在上升的时候，他的乳腺就可能会出现发育，
所以在男性乳腺发育的阶段容易出现肿瘤，是吗？
对了，因为在你说青春期的时候，他是因为生理性两个激素的水平都在往上飙，所以这个时候出现的发育它可能是一过性的，但是你说到了60、70岁以后，他的雄激素绝对水平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的乳腺发育，它就是真的是出现了发育，真发育，而且呢，乳腺癌的发病的话，其实跟雌激素的水平有直接相关性，就是雌激素水平高，那么它就可能会出现乳腺的发育增生，甚至是发生癌的可能性。
那我们男同胞要不要做乳腺癌的早筛啊？
这个其实我们不鼓励做普筛了啊，因为毕竟是少数，
发病率低
啊，但是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尤其你发现你的乳腺感觉跟你平时不一样，甚至有时候会有点疼啊，摸起来有点硬啊，甚至有肿块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看医生，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警惕性，就是乳腺癌不是单纯跟女性有关，跟男性也有关。